行。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国联通的董事会办公室黄处以及丫丫林董一起来跟我们去做一个交流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吴证券中期策略会的其中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交流环节嘛然后因为最近呢，就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吧，就是大家对于运营商这边的一个关注包括就是这个运营商在这个今年这个15开年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各方面经营的一些压力其实都还是比较大的那相关的一些情况，包括有一些这个运营商新推出的一些增收的一些抓手，比如说像 token 产品等等这些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那我们今天也是先请这个黄处给我们去先做一个介绍吧，然后我们再进入一个这个提问交流的环节那下面先有请黄处。
好的，感谢东吴证券的邀请，也感谢欧总的介绍，也这个得益于咱们各位同仁之以来的大力支持中国联通我们整体来讲经营发展还是保持稳健的，我们也是持续按照走正方向行稳致远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在持续推动我们各方面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情况。那受这个政治税务调整的这个影响，应该来讲今年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收入和盈利都是这个面临压力在这样这个挑战下，其实我们还是积极的这个去从我们叫4个赛道连接算力服务安全爽抓这样的机遇，还是去持续的推进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来积极的应对我们这个政治税务的这个挑战的影响那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收入尽管略有下降 0.5%， 当然我们在行业里面其实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这个移动业务和宽带业务的用户净增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我们用户净额是持续的稳定的提升那从这个价值保有来讲，我们的融合ARPU还是继续保持在100以上。就是连接侧，我们是我们叫做首连接来当时我们整个的经营发展的这个稳定器。那第二方面来讲，我们就是这个查我们的算力我们整个的这个一季度的算力业务增长是非常不错的，是 8.3%， 其中我们这个计算中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11.7%。 我们这个联通云服务了44万的这个正式大客户我们整个的云市的发展来讲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势头。那第三方面我们叫做优服务这个加快我们整个的5G对话化应用推动5G工厂的这个深化落地，我们整个国际业务发展也是非常良好的，同比增长15%。第四个方面我们是我们叫保安全进一步发挥中国联通我们这个国内给予的网络安全全面链奖这样一个职责来更好的推动我们整个自身生态的繁荣我们整个的安全业务同比一季度是增长了14.2%。那展望15中国联通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把握好这个水平上升性的资源和各位股东一起吧这个发挥好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化优势，努力为各位股东为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我先介绍到这欧总。
好的，感谢黄处。黄处，就是我就先因为我们会前也收集了一些就是各位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先这个先跟您请教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应该也是最近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从那个5月17号开始吧，就是三大运营商其实都陆陆续续纷纷上降价了，就是各自的一些这种 token 的这种产品啊。就关于这块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介绍啊，包括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以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产品啊，您方便来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吗？
感谢啊。就是整个其实 token 的运营来讲，还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从我们中国联通来讲，我们之前我们董事长也专门这个在演讲中也指出啊，我们要做好token 的这个生产者、运营者和服务者啊。我们也是面向市场这个推出了我们叫 Coding Plan 和 Token Plan 的这个套餐来赋能我们的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工业这些重点行业，在面向智能体加 Token 加 AI 云的这样一种战略经营的模式下我们积极的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这个营销来带动我们叫云桌面、云主机、云容器这些核心资源的规模化增长和 Token 的消耗。我们其实在湖北已经推了两款这样的套餐哈，分别是189一个月和359一个月。这两个套餐的话，它就是由连接加云电脑加算力包来组成。我们是面向高级的这个开发者，一些超级的个体公司这些的客户。展望未来，我们其实中联通还是会紧抓人工智能的这个机遇来攻坚算力网，或者是构建Agent 加 Token 加 AI 云的这个算力经营的这个模式来发挥好中国联通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优势，来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普惠的 AI 的算力的服务。可能大家也注意到其实在前不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专门这个到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计算中心去考察。从联通去的话，我们是专门到我们的廊坊的这个计算中心，这个其实也是彰显了中联通我们作为人工智能的国家队主力军的这样一种站位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去要我们刚刚讲的做好 token 的生产者、运营者、服务者，既承担好国家的这个使命又这个更好的为我们客户提供优质普惠的服务，来推动我们企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敖总。
好，感谢王叔。其实关于 token 这个产品这块就是其实有很多领导之前也跟我们有过一些交流就是关于对于这个 token 套餐这个的商业模式，或者说就是用户去订购以后他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可能这些一些细节或者这块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细节，可能很多人都还不是很清楚。那个黄叔，您方便再帮我们就详细的去做一个介绍吗？这块。
好的。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本身这个 token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里头其实有几个点非常重要。一个点的话就是企业要发挥好你自己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差异化的优势。那作为运营商来讲我们相比公司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第一点就是本身我们是提供融合化的服务我们既有算力的服务又有连接的服务，而我们的客户的受众来讲，他的需求来讲，它其实经常也是有融合的这个需求，这是第一点啊，就提供融合服务。第二点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好的发挥好我们的这个从横向覆盖31省，从纵向我们有总部、省、这个市、县乡村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营销体系。那另外的话，尤其中国联通，我们本身又是跟我们的工业合作伙伴是非常好的这个战略系统，所以一定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客户群来更好的为他提供服务。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才我讲的湖北那他比如说我们物业中心我们的上海就专门为我们的这个叫艺人公司，就是 OPC 我们为这种艺人公司提供这个token 服务。那每个客户可以 领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额度。那我们相当于是我们会为客户提供 token 加 AI 的云桌面加 UniCloud， 我们这 UniCloud 就是我们联通自己的这个自主执行的这个智能体平台这个融合套餐啊。那也就是说从简单的卖流量到卖 token 啊，这个来让客户，那包括、啊、很多人前段时间流行的养虾，对吧？那很多一些尤其是一些叫技术的极客啊，或者是艺人公司，它其实在项目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需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那些大厂，不像那些大企业，它可以去这个就是耗费巨资自己去配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运营商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灵活的可调用的一些套餐，根据他自己的需求来调配他所需要的这个额度啊。那其实比如说我们整个现在运营商其实都在做了，但我想这个其实是个百花齐放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从过去传统的这个流量经营到向算力经营来转变。那我们其实运营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是在于我们有非常便捷的这个话费支付，广泛的这个服务渠道，还有就是我们 token 加连接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啊。那随着这个整个这个 token 的生态的一个完善和我们整个运营商我们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实时升级，我们相信这个 token 套餐也会成为我们运营商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拉动的一个力量。郭总。
好的，明白。然后下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在于我们主营业务的这边啊，就是现在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相对来说这个特别是一季度来看可能也会更加明显一点，就是在这个增收啊或者增利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嘛啊，就是这块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些投资人会关注的点，就在于我们在这个连接的基数没有有更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背景下，那我们更多可能还得靠就是 up 值的一个提升嘛。那 up 值提升现在来看，咱今年会有什么比较大的或者说比较确定性的一些抓手嘛？或者说有些投资者问的更直接，就是今年通讯费有没有可能涨？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普通话投资者平时关注的。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客观上来讲确实面临挑战，这个挑战既包括同时是税务调整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本身你也是从运营商你可能也知道，就是说面临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一种就是尤其是技术业务一种饱和的这种挑战啊。面临这些的这个形势下，我感觉啊运营商其实从以下这个角度来推动我们整个的基础业务，由从先要稳健，先要这个在稳健的基础上尽力的去提升价值。第一点我们就要做，就是更好的做好我们行业价值的保护，防内卷吧。所以大家也都注意到整个现在运营商一些低价值的一些流量，尤其是一些会损害行业利益的一些套餐，我们都会去这个尽力的去清理。这个其实现在运营商都是有共识的啊，尤其在最终增值税税务调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什么倒逼大家要做好行业价值保护？这个不是垄断，而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运营商要更好的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的做好科技创新，那就一定要做好我们行业价值保护啊。这是我们企业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就第一点。第二点呢来讲，就是说从联通来讲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叫做推动融合经营啊。所以您发现过去两三年就是我们联通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先，包括我们的行业里面做的最多的，就是就是 FCR， 就是 FCR 客户送，这个其实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可以注意到过去两年我们整个的移动和宽带的我们的用户竞争 啊，这个表现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防御价值高，我们的这融合战术保护也是不错的啊。刚才我也讲到，我们融合 UP 融合 UP 继续保持在这个百元以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凸显，就是我们在融合过程中来推动降低以往率啊，增强用户粘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第三点啊，就是产品创新，就是大家也都注意到，我们整个中联通过去半年，一个是我们叫最初就说叫魔方套餐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提升用户的体验啊，那让用户来选择他自己到底应该适配自己特点什么样的套餐啊，更加体验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叠加一些更好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利用，包括我们叫推出了自驾通风机器人啊，这个其实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也是把我们整个人工智能既包括我们 2B 也包括 2C 的场景来打通，来更好的用算力跟我们连接架构在一起，它包括刚刚讲的这个 token 套餐。那这些组合型下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更好的来推动我们整个的这个R2 和我们的用户价值更加的稳健吧啊，因为确实客观上来讲，这个你要说他希望他在短期内就有大幅的提升，这个其实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啊，这里面其实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啊，需要一些这个用户的这个我们叫做体验的一种或者说使用习惯的一种培育吧啊，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这个积极的这个乐观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整个这个全面我们的这个基础用户群体所来源，还是能够更好的这个我们叫做手连接手动连接啊，是一个更好的作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盘吧。嗯，高总。
嗯，明白明白。对，然后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近期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因为最近也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工信部在上周的时候不是发了那个要求要开展那个6G 的一些这个创新部那个部省协同的一些专项行动嘛，当然就是6G 这个层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加速了。那对于咱来说，就是我想请教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比如说6G 量子通信还有这种卫星通信啊等等这些这种前沿领域未来的一些投入预期会怎么样，以及这个后面我们要真的要开始去建设 6G 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节奏和它的一个这种进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给大家看。
在6G方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就是中国联通，我们其实持续的跟进技术的演进啊，我们在行业里面，其实我们也都是会去协同做好技术研发的跟踪这个确保都是在第一方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我相信这个6G它其实目前它还是在一个研究阶段，你现在还目前还谈不到它的一个商用啊。其实前两年这个工信部啊或者是运营商的这个领导们也都讲了这个可见的这个6G至少是在2030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而且即使是它有这个商用上，我们相信它很多时候它其实也是在现有的这个5G的基础上针对一些特殊的场景这个再看怎么做一些补充啊而且在 5G 时代，其实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我们的共建共享啊，包括 4G 包括一些骨干网这个都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些探索。我们相信在 6G 时代将来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共建共享，那必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整体6G 本身这个 目前不会对我们整个的叉叉四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讲更多它是一个更加研究的一个状态嘛，目前还谈不到商用。而且既然讲到这，我也说一下，就是说整个中国联通我们的投资社还是就是非常稳健精准面向业务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策略因为我们在行业中体量最小我们更要审慎的去花好我们每一笔钱让我们的这个开发时产生更好的收益，然后更好的回报我们各位股东。各种
好的行啊，我之前统计的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这些，那下面就请那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那个提问的方式吧，看看在线的投资者有没有一些问题。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等待提问的过程中，黄叔，就是既然刚你也提到了那个资本开支的这块啊，就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预计大概是，我觉得年初讲的应该是500亿左右吧，整体。那个到半年度来看的话，这个您感觉会有一个调整吗？或者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执行情况怎么样啊？
我们的这边其实还是按进度的稳步的推进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其实，你在运营商也做过，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如果是按季度，因为现在那个第二季度还没完过去啊，现在只能看到第一季度情况，按季度有时候不准，因为它整个它的这个开发者入账，包括它这个结算啊，它都是有周期的嘛，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还是按照年。目前我们其实就是在稳步推进了，目前也没有调整开发时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这里头其实我们也是想说作为我们来讲，一方面既是要稳健更好的这个提升我们开发时的这个利用率，那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说市场有需求如果说市场的人工智能面向人工智能有非常好的一些应用，就需要我们花好我们的花一些开发时来讲，我们也会去持续的根据市场的这个演进，根据技术的这个发展来去研判要不要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个开发，这个其实我们都是开放的，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想法是说花好每一笔钱，那同时的话也是说要把握好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所以你又看到了我们在2026年500亿的开发值里面，其实我们的算力投资是大于35%嘛，我们也是希望更好的发挥好我们的这个在把握好人工智能的这个机遇期，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的2026年的开发值正好比2025年其实整体从542亿下降到500亿，但是我们的这个结构还是要持续的优化，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就比如说计算中心那其实前两年我们做了很好的布局，那其实这两年我们的计算中心收入的增长就有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其实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刘总。
好的，明白。但今年其实从上半年的这个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吧，就是很多上游的这物料其实都在涨价，无论说是跟算力相关性比较大的像这个存储的这个器件设备之类的，或者说就是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器件相关的像那个光电光缆这些，其实涨价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种就相当于是上游的一些这个涨价会不会传导到我们资本开支这边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压力就建设层面也会有一些压力
确实像今年无论是存储啊，无论是光缆这些新能源涨价啊，这个其实我想可能不光是对联通啊，对三家运营商啊，对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需要用到这些物料的这个企业来讲，都会是一个挑战啊。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能做到的第一点啊，就是说一定还是要更好的在我们无论是我们的生产经营啊，市场营销，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商业务的时候，都要更好的把这个账算好啊。就是说你在做营销，你在做建设的过程中，那一定是要计算好它的毛利率啊，因为你要考虑好上下游的这个涨价的这个事啊，你不能赔本赚吆喝，对吧？这第一个事。第二个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这个涨价不是光我一家的，那三家运营商都会有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和我们的供应商啊去做好的友好的这个协商哈啊，这个来因为毕竟运营商作为我们上下游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他肯定要考虑好我们这个成本的合作关系啊，来进更好的这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定价能够更有利于长远的一个发展，因为不是我们的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相信这个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们也会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超前的一些安排吧啊，比如说如果考虑到一些这个计算中心的发展啊，那确实有需要，我们可以适度超前的去做一些部署啊，也是可以去积极的应对啊一些缓解涨价的一些影响吧。
明白。对，然后就另外还有几个关于收入的那些问题，也正好再想展开再跟那个黄秋您再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关于就是那个传统业务这个，我们跟刚才大家已经聊到过了嘛。那关于一些创新业务，包括像那个算力这条线，其实一季度的这个算力收入其实增长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又增加推出了像那个 token 产品啊等等这些一些更加能够面向 C 端或者有更广泛应用市场的这么一个这种创新业务的话，那今年来看我们全年的这个算力的收入目标，或者说这个配套的一些算力中心的资算中心的一些这种投产啊这些的节奏大概会是怎么样啊？
欧总，要不你后面那一般你稍等再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正好有点你干扰
啊。其实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全年的算力的收入这块的这个目标，我们大概现在会有什么一些这个口径或者是有些调整吧？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 token 的产品啊，新的 token 业务出来了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配套这样的一个收入目标，我们今年的资算中心建设投产这些这个节奏大概会是怎么样？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算力这块，我们觉得其实分成几个板块，一个来讲就是计算中心这一块，大家也都注意到，从无论是从去年全年，还是从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个计算中心的这个收入增长都是非常快的，因为它确定性很强啊，因为整个市场其实计算中心的份额啊，这个有六成都是在三家运营商。那你可以想见所有的你能见到的大厂，都毫无意外都和三家运营商紧密的这个合作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相应的这个投资我们也是肯定是会做相应的这个匹配了，因为从计算中心的这个投资来讲，它不是说我今天就能见到收入，那你肯定是要做一些适度超前的一些部署的啊，因为它是有建设周期的影响的，这是第一块，那就是这个确定性非常强的一个计算中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相信它的这个还是会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增长的。第二块来讲就是 涉及到银啊，涉及到这个卡啊资源的一些销售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要很好的把握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啊。这个大家都注意提到过去几年三家运营商我们的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啊。当然经过努力啊，我们应收账款的这个整个的增长的这个增速其实是放缓了啊。但是咱依旧很大。这个过程中怎么去既要发展好业务，那又要保证好业务的这个质量和效益啊，这个尽量去减少这个应收账款带来这个影响。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跑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信整个包括云啊资源这方面，就是我们讲的算力这个本身这块的业务来讲，它的增长还是会有个良好的增长，但它其实还是会考虑好你规模效益的这个关系的啊。因为毕竟如果你光要规模不要效益的话，你其实弄了一大堆这个有会给你带来应用上巨大挑战的一些项目，那其实你是这份专业和你是这个没有意义的嘛啊。欧总跟你香港。
另外就是除了这块算力这块收入以外，可能大家比较关注还比较高的还有就 2B 的这块的一些收入哈，就是这块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增长的这个趋势会不会说比前两年可能会也有一定的承压，以及就是它的毛利率盈利能力这块是不是也会相对的会更有更大的压力呢？因为之前这块应该盈利能力本来就不算是特别强嘛，不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后续的发展来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部分也可以用到我前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啊。那其实一个核心就在于因为现在行业都是要注重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这个业务要更好的质量，更好的质量就意味着你要更好的毛利率，对吧？你要这个现金流要保障，那势必会导致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你会有竞争啊，对吧？那你的这个原来你可能一些低毛利率或者说质量不那么好的，你原来其实那你那些你要发展其实是很容易的嘛。那你现在相当于你要去摘更高的果实，那自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个过程中其实一方面来讲你是要从联通来讲更好的这个锻造自己的能力，我们叫自研产品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更好的毛利率，那你自研产品的比例上去了，你毛利率当然会更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大科技创新，加大我们的产品创新，让我们的客户有更好的体验，让现在运营商可能都会卖类似的产品。那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人家挑你的呢？啊，那这个你的体验更好，对吧？你的性价比更好，那这个里头才会显示你的竞争力，而不是说单纯的依靠打价格战，那个其实是这个没有意义的嘛。啊，因为最终你还是要去为这个事情兜底的啊。那所以会确实会面临挑战，我刚刚讲了那些挑战。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是会积极的应对这个手段的话，就刚其实你前面也都讲了，就包括用好融合，比如说因为对 2B 来讲那同样也有连接啊，对吧？也有安全啊，那我们的连接加算力加安全做好融合，对吧？然后做好创新啊，其实我们产品创新，比如说这就是 token 套餐啊，对一些我们的独立的一些业务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业务创新我们这个用我们的良好的这个算力资源的用户群来更好的拓展我们的业务的用户啊。
明白。对，然后还就刚才提到一些应收账款这些问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现金流啊，其实我们看到是一季度的这个净现金流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的吧， 就是感觉这块就是对于现金流这块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啊，就是想看一下就今年全年尾都来看我们现金流会怎么样的预期，就会不会就是后续的一些季度会有一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啊这种。
对，现金流的影响的话它可能取决于那几个方向的影响。第一个方向的话那当然是你的增收的税目调整以后，对吧？你相关业务的这个税率发生了调整啊，当然既会对你收入和利润带来影响，自然也会对现金流带来影响。这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来讲就是那些一些央企，虽然运商都一样啊，欠我们的钱啊，对，对，或者反过来说吧。就是我们应该付给别人的那些钱啊，那我们叫应付尽付啊，应付少付，就是说我们要承担好这个前一任的职责啊，尤其是这一些民营企业啊，这个我们需要付的，那我们该付的就得及时付。那另一方面，那对于那些对于我们来讲有应收账款的这些企业来讲，我们也会加大提现的这个力度，所以这是第二个影响啊，就是在你的这个你的应付和人家应付你的那些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平衡也会带来影响。第三个角度，那当然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你在发展业务的时候，我们去找那些质量好的啊，现金流好的一些项目了。那这几个其实都会带来对现金流的影响啊。我想说的是，未来中其实高度重视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发展啊。那一方面在这也专门要求的吧，一零五令。其中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那另一方面现金流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根基啊，那没有现金流，那其实你的无论是你的经营发展啊，你的企业的生存啊，包括我们的股东回报啊，都是没有根基的啊。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从前面那几个影响的这个角度去着力的去推进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改善啊。这个季度之间有些波动，其实也都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也都看到了我们整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增速啊，其实是在放缓的，也就说明我们整个之前的一些举措还是持续取得一些良好的一些成效啊。那在面临大的这个压力挑战，我刚讲了增收税目调整，对吧？这样的一个大的挑战的这个情况下啊，在面临我们的这个业务要更好质量的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更好的去我们叫做精打细算，对吧？我们叫做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现有的能力啊，来让我们的业务既有规模又有效益，还有现金流啊。欧总，
好的，明白。然后最后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就是关于分红的这块，就是我们后续的这个分红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计划嘛？因为其实另外两家友商他们的一个分红比例一直都是比较高的嘛，但可能相对来说都还是相对那个偏少一点，就这块我们后续会有一些调整的这种规划嘛。
这个也是市场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从单纯数字来讲，我们确实绝对数啊确实是低于我们的友商啊，但是我想说的以下几个点也是提示我们的股东可以留意。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绝对的分红比例低但是我们的估值也低啊我们整个的尤其是前几年啊，其实我们的盈利增速也是高于我们的友商，所以算到股息收益率来讲，其实我们仍然是有竞争力的，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第二点我想讲呢，其实中国联通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啊，那从香港联通红筹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分红率从50到55，对吧？到60，到现在的61.3啊，我们也是持续的提升我们的股东回报，更好的回报我们的广大投资者。那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说，客观上来讲，包括你刚刚问到的那些现金流的一些影响，对吧？那其实我们经营发展还是面临诸多挑战的啊，我们的业务发展还是面临很多新的一些市场机遇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要把保有的 保有良好的现金流来去抓住市场机遇是要做适当的考虑的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要把握好回报股东和推动我们企业高效发展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你问未来具体会怎么样的话，具体的数字肯定现在还没有定啊，我们会根据将来的业绩发展经营发展的这个具体的业绩结果来考虑。但无论这个数字是怎么样，我们相信啊，一个啊，这个中国联通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啊，我们的这个立场啊是没有变的第二个啊，我们中国联通有良好的现金流来保障我们的股东回报啊，这个肯定也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中国联通我们的股东回报在全市场啊还是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欧总，
好嘞好嘞，行啊，那再请那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那个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我看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聊的话题都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点了，所以估计有些投资者问题的可能刚才大家也都提问到了。对，那要不黄硕士，我们最后再请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关于今年公司的一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情这个预期啊，不管是收入、利润、现金流，还是说我们有些一些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些重要看点啊，这个啊也请您就是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好的，感谢大家，那确实过去的几个月三家运营商我们的这个股价啊出现了一些回调那包括我们行业的这个发展也是面临一些挑战当然作为中联通来讲，我们其实也是会尽力的去应对这些挑战也会把握好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机遇，沿着我们叫做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就四个核心赛道去持续的推动我们的这个收入创新新的资源，来更好的促进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回报好我们各位股东对中联通的一直的大力支持我们也相信这个中联通我们的这个管理团队也是有信心有能力去更好的去为我们的这个股东、为我们客户、为我们的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谢谢欧总，谢谢大家。
行，好，那我们今天大会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也感谢黄处的这个详细解答啊！后面我们那个或许再找机会，我们多保持沟通，保持交流。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
谢谢大家。